恩广播网祝福你，
加倍的收听，倍加的沟通，加倍的接纳，倍加的和谐，
加倍的关心，倍加的温馨，加倍的祝福，倍加的幸福。
贝恩广播网将耶稣现代人的希望在您耳中响起，
带来生命的答案，心灵的安慰。
请您每周一至周五早晨10点至11点收听贝恩广播节目。各位听众好，欢迎您来到天路客节目，我是冯超。在前几次的节目里，我们听到了对蜗居中的几个主要人物的分析和评论。今天我们要来听最后的评论，作者石亨谈的笔锋从对女人失去纯真和男人失去责任的主题转向我们所处的社会，它的运转法则，我们如何面对，如何做出一个超越的选择，由天路客 Daisy 王为你朗读。
女人失去纯真，男人失去责任，这不仅仅是个人的贪欲与自私所致，也与整个社会的环境与风气相关。我们所处的社会在许多方面已经失去了正常的秩序，而为各种软规则、潜规则所掌控。第一，利益推动所有。古人曾经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当今的社会尤其如此，它是靠利益来推动运转的。剧中的开发商陈四福就是利益的具象化，他的口头禅就是：“大哥，有什么好处啊？”真的没什么好处吗？他与宋思明也不能说没有真正的交情与友谊，他在很多地方还是很够朋友的。为宋思明卖命也是不遗余力的，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的。在房地产界，陈四福应该说是要实力没实力，要才能没才能。可为什么宋思明会看上他，着力要扶助他呢？这还是出于宋思明自己的利益考虑，他是要为自己找一条财路。他说过，太聪明的不放心，太笨了又提不起来。二者相权，他想还是找一个笨一点的，但忠实可靠的好一点。以利益来驱动控制人，这也是当官的秘诀。贪官徐其耀也是这样教子的。做官的目的是什么？是利益。要不知疲倦地摄取各种利益，有人现在把这叫腐败。你不但要明确地把摄取各种利益作为当官的目的，而且要作为唯一的目的。你的领导提拔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的下属服从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周围的同僚朋友关照你，是因为你能给他带来利益。你自己可以不要，但别人的你必须给。记住，摄取利益这个目的一模糊，你就离失败不远了。第二，权力决定一切。利益往往与权力相关，权力常常决定利益的走向、分配、使用。这在苏纯莫名其妙入狱这一件事情上表现得尤其明显。苏纯本来是一个老实巴交的人，与世无争，
可因一张图纸被人指控犯泄密罪、盗窃罪。他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是自己设计的图纸，明明是自己的创作，居然被称为盗窃，这世道已经没有天理可言了。可还有令他纳闷的，没过几天，他又被无缘无故地放出来了。这一遭走得不明就里，稀里糊涂进去，稀里糊涂出来。更加奇怪的是，厂里不仅不追究他的罪，还视他为功臣，领导不仅不怪他，反而还提拔他。反差太大了，以前的卖家贼，现在的英雄，这需要多大的勇气来承受这种落差呀？一般人还真扛不住。这一切是为什么呢？是如何发生的呢？原来是权力在起作用，是利益在作怪。最初，他被起诉是公司间利益不均，他被当作替罪羊突破口。后来，他被释放得提拔是由于权力者介入，两个公司都获得了利益。权力与利益的结合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根本就没有公理、正义、原则、法则可言。就如贪官徐其奥在给儿子信中的谆谆告诫：不要追求真理，不要探寻事物的本来面目，把探索真理这类事情让知识分子去做吧，这是他们的事情。要牢牢记住这样的训条，对自己有利的就是正确的，实在把握不了，可简化为上级领导提倡的就是正确的。宋思明与海藻的关系与权力也无不关系，他运用手中的权力来给陈四福以好处，陈四福揣摩宋思明的心思，给他创造接近海藻的机会。宋思明也运用权力来为他与海藻的感情铺路，给海藻家人房子住，后来又为海藻买豪宅、豪华家具，出入豪华场所。这些东西就像一张大网，把海藻网住了，使他难以挣脱。海藻本来与宋思明分手了，可是苏纯被诬陷关进监狱，又让宋思明重新有了机会。他再次运用手中权力摆平此事，让苏纯因祸得福，使苏纯与海平只有感谢的份。海藻也再次投入他的怀抱。就是说，权力的滥用、社会秩序的失衡也是导致这场悲剧的重要因素。第三，英雄不问出处。对利益的追求、对权力的崇拜，使人们只关注光鲜的外表，而不重内里的实质。宋思明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这样说：原本在光鲜亮丽的背后，就是衣衫褴褛。国际大都市就像是一个舞台，每个人都把焦点放在镁光灯照射的地方，观众所看到的就是华美壮丽、绚烂澎湃。对于光线照不到的地方，即使里面有灰尘，甚至有死耗子，谁会注意呢？他认识到这点之后，并非要起来反对他，而是随波逐流，与之浮沉。他还说：我始终认为，钱只是一个途径，却不能作为最终目标。做清官容易，不过博得死后的好名声，而做好官难，因为你的职责不是为了博个后世好听的名声，而是要切切实实做点事情，独善其身，听起来很高尚，其实
很愚拙。一个不懂得变通的人，一个不懂得迎合低级趣味的人，是不能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如果世人皆醉我独醒，那么疯的是自己。现在的社会，你不认识人，没有后台，就只有被欺负的份儿。现在在社会上也流行一句话，英雄不问出处，就是说只要在现实中，在当下有钱有势，能够呼风唤雨，就没有人管你这些是从哪里来的，也没有人管你如何去应用。第四，横流无人能抗。有钱就是硬道理，英雄不问出处，笑贫不笑娼，娱乐至死，成为这个时代的沧海横流，无人能抗，无人能敌。正如郭海平所说，我哪有什么未来，我的未来就在当下，在眼前。那天陪妈妈去逛街，其实我们都不用走，那个人流就推着我们往前走，我想不走都不行，想停下都不行。我当时就笑了，我说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来不及细想，没有决断，就这样懵懵懂懂被人推着往前走，而我青春年少时候的理想上哪儿去了？难道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宋思明为这样的人生送上了性命，海藻也是九死一生，苏纯与海平幸存下来，也不得不重新思考。苏纯在问，为什么我们的人生和梦想都要拴在一个房子上呢？我们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期盼，都仅仅是一处房子，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太悲哀了？海平也重新思考人生的价值，幸福的含义。他说，幸福是放心底的东西，是一种信任，愿意生死以共，也许平时并不察觉，但到关键时刻就会跳出来让你感受。我一直以为我的爱已经被生活磨平了，直到苏纯出事，我才知道我们俩此生就在一条船上了，同甘姑且不说，共苦一定可以。最后郭海平在送别郭海藻时，谈到巴菲特只投资不投机的理念，还给海藻说了这么一段鼓励的话。我觉得他这话挺有道理的。我的理解是，只要你有信念，有追求，只要你坚持，那你一定会比随波逐流要行得远，行得正。就像宋思明，他很聪明，他非常聪明，也很有才华，但如果他能选择一条正确的路，选择正确的价值观，我相信他的前途会无量的。但他恰恰没有这么做，他恰恰凭着自己的一时聪明选择了一条投机的路，最终还是随波逐流了。可是这是最后的答案吗？谁不是随波逐流呢？难道郭海平就摆脱了这一潮流吗？他就有真正的信念与追求吗？虽然他最后拥有了自己的海平中文学院，可这完全是靠他自己的能力吗？即使如此，这能够代表所有人的道路吗？能够代表包括像他妹妹海藻这样人的未来吗？海藻的未来不可知，至少在眼下仍然是寄人篱下。更多的人能够像海平这么幸运， 靠自己打拼获得事业成功，宽宅大屋，家庭幸福吗？我看不可能。更多的人还是买不起房，还是在辛辛苦苦打工，还是实现不了自己的愿望。网上也有网民这样说，蜗居里海平和苏纯就是贫贱夫妻，由于住宅局促，矛盾不断，海平从名牌大学生沦为泼妇，为了一块钱都喊叫着要离婚，后来他时来运转，那是剧情安排，大多数贫贱夫妻还是得这样吵吵闹闹，磕磕绊绊的过，搞不好真的离婚也完全可能。第五，郁结出路何在？那么人生问题的郁结何在？出路又在哪里呢？问题的郁结在于，人们不追求超越，也不敬畏神圣，只摔爬滚打在一个平面的世界中。海平海藻、苏纯小辈们只是想在这个世界求得一席之地，勉强生存。宋思明们也想的只是这个世界，适应这个世界。当然，他们也想为这个世界做点事，博得在这个世界上的好名声。如果仅仅只有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成为人的唯一舞台和终极目标，那么宋思明的说法是值得称道的。或者说，任何一种说法或者活法都可以成立。如果这个世界不是唯一的终极，那么就有必要对这种说法和种种说法来一番重新思考与评判。而至于思考与评判的基点应该比这个世界更高，那就是超越与神圣的世界。蜗居不只是一套房子，更是一种生存方式、生活状态。只要我们没有超越的追求、崇高的目标，即使天空做了你家的屋顶，大地成了你家的客厅，你仍然处于蜗居之中。人类的心灵不能满足于蜗居状态，而应该与至高之处的神圣相通相连。关于生活，美国著名作家尤金·彼得生说得好，第一，生活的内涵远超过家庭、学校及我居住环境所呈现的事实，找出它的本质，并向未知的境界展开探险才是重要的。第二，人生是一场善与恶的征战，为了最高奖赏，善胜恶，爱胜恨而战。生命是一种对真理永不止息的探究，人生是一场对破坏生命本质之事及人的持续战。幸福是什么呢？又应如何追求呢？幸福不等于美衣美食，不等于豪宅豪车，不等于漂亮女人、显耀地位、显赫名声。真正的幸福是内心的平静安稳，是平安。春秋时期有一个人叫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一生没做过官，也没有留下传世之作，而是以德著称。孔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难道颜回不快乐吗？耶稣在马太福音中这样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难道耶稣不幸福吗？幸福也不是追求得来的，幸福是我们在沿着正确的道路，追求正确的目标时所得到的来自上帝的报偿。或者说，幸福是对责任的报答，对德性的奖赏。一个人最值得追求的不是财富，而是使命。一个人最应该思考的不是幸福，而是你的德性是否配得上你的幸福。当一个人完成了使命，坚守了德性，自然会得到幸福的奖赏。圣经中启示录是这样说的：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马太福音中这样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天路客在9月6号有一个职场的精彩讲座，这里是预告。预告完后，请天路客皮特王给我们讲一个小故事，该松手时就松手。
当今时代，云计算科技风起云涌，正在重新定义高科技的领军企业和投资市场，也正在彻底改变我们的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如何认识这个巨大的变化？机遇又在哪里？ Pyro 投资管理公司的首席投资官陈少豪将为我们举办精彩讲座《云趋势的新态度》，时间在9月6日周四晚7:30，地点在原 UCSC 分校10420 Bubble Road BUBB Road Cupertino。 讲座由天路施工联会和专业人士福音协会主办，免费入场，欢迎踊跃参加。
该松手时就松手。在一丛林里，猎人为了捕捉猴子，做了一只木箱，箱内放一些坚果，箱边上开一个勉强容猴子的一只手伸进去的小圆洞。猴子透过小孔闻到，看到里面的食物就心动。开始他们犹豫不定，继而徘徊在箱子左右试探一番，最后终于坚定地把手伸入小圆洞里。猎人见猴子抓住果子，从隐蔽处跑了出来。因抓果而使拳头变大的猴拳已经不能从箱子的小圆洞中抽出来了，想逃命也只能带着这笨重的箱子跑，最终落入被捕的厄运。人们嘲笑猴子的烈性，他总不肯放下已经到手的东西。其实因为物欲而失去自由，岂止是猴子，因为放不下到手的职务、待遇、权利、享受，有些人整天东窜西奔，机关算尽，消耗了多少的精力。因为放不下诱人的机会去大捞一把，结果却常作茧自缚。这样的人还少吗？为什么该松手时不松手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欢迎您来访问天路客 .org 的网站 tianluke.org， 在那里您可以来留下您的宝贵的意见，您也可以来回放以前我们录制的节目。我是天路客冯超，请记得我们每一个星期二早上10:00在 FM92.3 空中相遇。再见。